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在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2008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奥运会，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啊，
北京奥运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吉祥物啊，
不是五只熊猫吗？啊，当时有五只熊猫，然后您是把熊猫测了吗？
当时我们把熊猫给测了
啊，把熊猫测
了，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熊猫的这个基因组啊，而且当时是以封面的形式发表，所以做完熊猫之后，我们就知道，哎，熊猫作为一个这个食肉目的动物，为什么它不吃肉了？
对啊，为啥呢？
这个因为它吃肉不香了
啊，吃肉不香，
因为感觉肉的基因这个突变了，所以它就觉得吃竹子比吃肉香。
OK 啊，
熊猫为什么这个有这个？也不知道啊，现在这个也许猜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黑眼圈，
为什么？熊猫跟我一样老熬夜是吗？
啊，这个
很有趣，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熊，关于熊猫的这个进化，其实有很多故事啊。但是这个都证明了，这个我们研究院做基因组，其实是我们这个认知一个物种，然后呢，利用这个物种的这个价值，然后呢，更好的保护它，包括熊猫未来的保护，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基因组开始之后才能得到大规模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突破。另外呢，我们包括当时做了这个全球第一个人类肠道微生物的数据。哎，大家都知道我们肠道微生物，现在大家都吃益生菌，
对，
都知道益生菌和我们的健康有关，但是当时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基础数据的，就是到底这个人体肠道微生物的地图是什么，其实没有的。当时是2010年的时候研究院完成的，我们2017年的时候呢又做了，在读这个基因组之外又做了一个突破性的创举，就第一次合成了一个人这个真核生物的人工的染色体，就是我们证明了不仅可以读还可以写。
那像这样的物种整体来讲，研究院做了一共有多少了？这种动物啊植物啊这种。
我们整个做的这个动植物呢已经这个超过了这个目前总数，其实现在已经很难统计了啊。这个植物呢，大概现在有这个200多种，动物呢应该已经超过400种，加在一起已经超过600多种，应该占到了全球目前已经测过基因组的物种的40%左右啊。
对，里面有很多其实是跟合作伙伴一起来做的，对吧？
对，是的。
那学院，我知道你过去你肯定是对植物可能更熟一些，你研究的最透的是哪一个物种？就对你个人的科研兴趣。
我们研究最透呢，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物种，叫鹰嘴豆。
鹰嘴豆，
其实鹰嘴豆还是挺好吃的，就是很香，而且呢，也是包括你我今天刚刚从沙特回来啊，中东地区的主要食物其实鹰嘴豆就是
它做饼那个吗？
它就是磨成粉，然后
磨成粉，
鹰嘴豆泥啊。啊，
鹰嘴豆泥，
对，
印度人是不是也吃？
印度人是他的主食，对，鹰嘴豆。
他印度人也是磨成泥吃，
他们也做饼，
可以做饼
，磨成泥和做成饼，然后也可以这个当那个花生吃也行。
这个哎，上面说了，鹰嘴豆新疆有啊，这尹哥其实吃的还比较新疆鹰嘴豆啊，你们尼泊尔吃过？你们都吃的比我多呀。其实啊，我们就要看这个啊，尽管西方人更愿意吃小麦，全世界人可能都吃玉米。中国人更愿意吃水稻，北方的中国人可能还吃小米啊。学院刚才介绍了鹰嘴豆啊，我觉得他说这个就是最有研究啊，就是鹰嘴豆做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鹰嘴豆这个物种呢，我们不仅仅是把它的这个基因组装出来了，而且我们把鹰嘴豆这个上千株，就是它目前全球所有的鹰嘴豆有5000个核心种子资源，我们把这个核心的种子资源全都测了。所以可能这个是目前就是在农业上，就是大家因为玉米、水稻、小麦这些主粮关系很多，但是像这种，这个不太常见的物种，我们能够做到这么全，原因是什么呢？
对呀，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现在目前因为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干旱和半干旱的这个地理情况是越来越多，鹰嘴豆实际上是它是一个耐旱的这个作物。所以它实际上是未来可能是全球在这个气候巨变的时候有可能会发挥主要作用的一个潜在的巨大农业价值。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旱，但是鹰嘴豆可以长。
对，是的。
那你这个合作伙伴是哪一位呢？
合作伙伴是我们和这个目前是莫托克大学的教授，这个Rajiv 现在原来呢是在半干旱所这个负责鹰嘴豆这个项目。
半干旱研究所。
对。
莫多克大学在哪里呢？
莫多克大学现在目前在就在澳大利亚的这个 Perth。
在 Perth, 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其实世界上每一个物种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啊。刚才学院讲了很多关于鹰嘴豆和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物种的故事啊。 我尤其记得当时啊，向正怀院士讲过一句话，就任何一个物种基因组计划的完成，都意味着这个物种的科研和产业的新开端。啊，用一个资本市场大家听得懂的话，每一个物种都值得重新测一遍，然后再讨论怎么做育种，是吧？